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你好，我是陈凤馨，很高兴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天，谈一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的一些想法、看法来跟大家分享。好，股市面对两万点，其实呢有一点点近乡情怯，不过呢收盘呢收在两万点之上，应该是指日可待。下个礼拜也许我们就会看到两万点了。那两万点高不高呢？究竟要不要让人担心害怕呢？我这边先提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时间点呢、台北股市确实会让我想到大抗泡沫，就是2000年之前那个时候的这个狂热的这个景象。你说它有没有一点泡沫？我必须要说它确实有一点泡沫，但是它并不到那一个泡沫破灭的时刻点。这句话很重要，就是它确实有在整个狂热上面呢所形成泡沫过程当中的一些景象，比如说越来越多的人关心，然后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散户加入，好，那这一些确实都是一些景象。但是呢，为什么我说它还不到泡沫破灭的一些时间点？我之前跟大家提过说，空头不死，多头不止。好，就是如果说这个社会上面还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涨得太离谱了，这个实在是不合理，然后呢因此可能要去放空它，或者是呢就觉得说它不合理，然后呢要提出很多的空头的一些想法，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市场其实还没有涨到顶点，要等到呢所有的空头都认输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呢可以放空的理由，而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合理的高点已经变成了合理的常态的时候，它其实才是顶点。现在到那个时刻点了吗？我认为并没有到那样子的一个时刻点。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好，那我这边先来说，其实今年以来的台北股市啊，你会发现它有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虽然股市已经到了两万点这附近了，整个从年初从17930点到现在的19000多点，其实它已经涨了将近1900点，以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涨了将近2000点，其实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你正租台湾的股市历史当中呢，以这样的比例，以这样子的幅度，其实都是少见的。所以涨有没有涨多了呢？确实有涨多了。但是呢，你如果分配到个别，我之前就跟大家提过，就是今年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你是 A 级还是 B 级。如果你有 AI， 而且在 AI 上面可以获利的话，那你就是真正的 A 级的 AI 股。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呢没有 AI， 也没办法在 AI 上面获利的话，那你就会被打为 BI， 好，那就很悲哀了。今年的情况确实是如此。到目前为止呢，台北股市涨了1900点左右。可是呢，我们看台积电啊，台积电呢，从593去年底的收盘价，到我现在录影的时间点啊，那么星期五的股市还没有收盘，但是呢，这一个台积电应该可以收在780块左右，好，当然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所以呢，其实已经涨了190元。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是大盘的走势涨了1900点，大概涨一成多一点，但是呢以台积电来讲涨了190元，其实呢它的涨幅是高达了三成多。我们再来看台积电，因为它占的市值权重非常的高，它呢占全台湾的市值呢大概接近三成，那去换算呢，只要它每涨一块钱，那台北股市的加权指数就会贡献八点，所以你去换算说190元，那等同于是呢它对于台北股市呢贡献就有1500点。所以台北股市虽然涨了1900点，但是光是台积电一家就占了1500点。那其他的公司有人涨有人跌，然后最后呢去分了剩下来的40点，你就知道说台北股市呢它有它不均衡的地方。这个不均衡呢是全球共同的现象，就连像美国市场啊，现在美国市场呢它也区分成为 AI 跟 BI， 已经有很多的投资专家开始呢把股市当中美国股市呢过去这两年大家最熟悉的美股七雄科技七雄现在再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就是呢四大虎，就是包括了像是微软，还有 NVIDIA， 然后以及亚马逊，还有很重要的是 Meta， 因为他们都有一些云端中心啦，或者 NVIDIA 更是最纯粹的 AI 领头羊。这七雄当中，这四家如出闸的猛虎，到现在为止涨势凌厉，还见不到回头的一个迹象。但是同样是科技七雄，那么苹果还有 Google， 然后以及特斯拉，我之前跟大家提过了，苹果跟特斯拉他们都有同样的状况，他们没有真正的加入 AI 的行列，并不是苹果跟特斯拉没有看到 AI 的趋势，只是他们的发展方式跟NVIDIA 用 AI 晶片独霸全球呢，是不一样的发展方式。而到目前为止，苹果啦或特斯拉在 AI 领域当中看不出有什么杀手级的应用，然后可以来获利。那相反的，他们所处的行业，不管是手机或者是电动车，现在都处于高度竞争，尤其是面对了中国大陆的这些品牌厂商的高度威胁。所以今年以来，苹果也好，特斯拉也好，还有包括了像是 Google 也好，其实他们都是跌的。就纳斯达克是上涨的，但是呢，这三家是下跌的。在未来一段期间哦，这种分歧的走势，我认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现在呢，我们也可以说股市还没有到真正疯狂的时候，股市有它一定的理性存在在那个地方，所以它去追逐真正赚钱的公司，而不是阿猫阿狗通通都涨。它去追逐不管是辉达也好，美超维也好，或者是超维也好，那么或者是呢一些相关的公司，基本上都还必须要它真的能够缴出获利的成绩单，这是股市还没有到最后疯狂的现象，就它赚钱的才愿意追。那至于说你的成长幅度不够强的，其实呢，投资人也知道说高档必须要先暂时的收手，这是市场还处于理性期的一个象征。所以 NVIDIA 啦可以继续的涨，因为它赚钱，但是苹果跟特斯拉他们现在没有新的故事，只有旧的故事，就没有办法涨上去了。那回到台湾，现在大家觉得说台积电呢，哎呀，好像感觉上涨得很疯狂。我要告诉各位，国际上面看台积电看得更疯狂。台积电它当然是一家台湾土生土长的一家公司。那现在呢，在美国的设厂也不是很顺利，在德国的设厂呢可能会增加它的供应，然后在日本的设厂虽然顺利，可是增加供应这件事情可能让很多人觉得忧心，它的成本会增加。那我之前跟大家提过了，因为在 AI 的世界里头，所需要的 AI 晶片，以军备竞赛的角度来看，量是非常大的。而这里面除了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能够供应这里面最关键的这个晶片之外呢，其实你已经没有看到它有竞争的对手，这是现在台积电一枝独秀的很重要的原因。它在其他的地方所设的成熟制程的这一些晶片厂，它的产量还不至于威胁到它在先进制程当中呢所得到的获利，也不会动摇它的毛利率。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很重要的是，国际上面因为现在追逐的是赚钱的公司，以赚钱快速成长的 AI 公司，除了 NVIDIA， 除了我们看到的美超维之外，好像剩下来真正能够看到获利业绩各方面大爆发成长的就是台积电了。所以它现在呢是全球资金追逐的过程当中仅次于 NVIDIA 美超维的第三个故事。那第一个故事已经涨翻天了，那第二个故事更是涨得更是天一样的高，那这个时候台积电的上涨恐怕也不会这么快就结束。我们从台北的角度来看，会觉得它涨三成涨了很多，可是你要去跟 NVIDIA 比呢，跟美超维比呢，我说国际的这个投资人是这样子来比的。所以你看到说台积电的 ADR 就在美国上市交易的存托凭证，它的涨幅是远远超过在台湾的本土涨幅，因为台湾的散户投资人还不太相信说台积电呢好像可以涨那么多，而且我们心里头可能都有一个价格，觉得 台积电400多块我没有买，500多块我没有买，600多块我没有买，那现在都已经750块钱以上了，能买吗？那有这个价格的限制，它就没有办法涨得很快。可是国际投资人他们可能是最近因为 AI 浪潮才认识 TSMC 这一家公司，那对他们来说所有的数字都不重要，因为他们拿来比价的是美超微，拿来比价的是 NVIDIA。 那一个指标啦，在礼拜四的晚上，在美国市场所交易的美股当中啊，台积电的 ADR 成交量换算成台币大概是1500亿新台币。可是呢，台北股市一天呢交易的台积电，就算量放的再大，礼拜四一整天的台积电的交易换算成台币大概500多亿。那美国的交易量是我们的3倍耶。可是你要知道说，真的把它分割出去然后到美国去交易的 ADR， 它的比重是远远不如在台湾交易的这个筹码。所以筹码面来讲，台湾的筹码还更多，美国的筹码还更少。可是那么少的筹码，有那么多的投资人在追逐，这就是 ADR 的故事。好，所以我在这边呢具体的来说，它有一点泡沫，因为本益比无论各方面呢，其实价格是有偏高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它有没有到疯狂失去理性的地步？还没有到疯狂失去理性的地步。但是就历史上面来看，它算不算太贵？它算太贵。那可是它会不会立刻泡沫就结束？它不会。我们去看过去的历史，在 dotcom 泡沫是最明显的，跟现在做比拟的话呢，现在回头去看，一般公认它开始有泡沫，然后觉得不合理的估值，那么一直到它泡沫结束而崩盘，这时间大概超过2年的时间。所以有了泡沫，然后到它结束，时间可短可长。长的话呢，就是可能2-3年都是有可能的，短的话呢，可能几个月。它到底会延续多长的时间，我不知道，我没有水晶球，任何告诉你他知道的人，我认为都是骗人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千万不要去赌说这个泡沫很快的会结束，不，它很可能会热炒这个泡沫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你说要不要去追高呢？那就要看你的风险承受可以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你能不能够手脚非常的快，然后这个可能在最后的一波你不会真正的受伤。那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很胆小，然后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承受那个下跌的风险的话，那以此时此刻的位置，我就会劝你说干脆就出去旅游吧，然后呢就先不要关心股市了，以免呢你现在觉得它不合理不合理不合理，然后等到你觉得说大家都说合理，然后你跑进去的时候成为最后一只老鼠。你如果是一个坚定的认为要很快泡沫破灭的人，那我就要提醒你，当你改变了态度，它很可能就是市场最后一根老鼠出现的时刻点了。好，所以我这边做一个具体的结论，市场还没有失去理性，市场有一些泡沫，那么市场在泡沫的时间点可能待的时间比你想象的要来得更长。那如果手中有的话呢，恭喜你，如果你抱的是强势股，千万不要随便的就放掉它，以免你卖了它之后呢后来后悔又追回来，到时候可能追到相对的高点。那如果手上没有，然后你又觉得不可信泡沫你不能进来的话，那我就会劝你在这个最后一波就安安静静的，也不要去关心它，等到它真正的泡沫结束的时候，它会跌过头，现在一定会涨过头，而未来一定会跌过头，那现在还在涨过头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急着看空它哦。好，这就是20000点的启示。20000点很高吗？我们从12000点看20000点很高，但有一天如果我们到21000点，我们又会觉得20000点很便宜。这就是市场。市场什么时候是顶点？过了顶点，你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是顶点。刚刚几个原则，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谨记在心啊，可以获利而不会受伤。好的，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六继续收看我们的分享，谢谢大家。